姊妹们平安，我们今天在这里来思想神在圣经里边跟我们留下来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是很宝贝的。今天我们唱诗就唱到真神的爱真神的爱，这个爱我们常常都，但是我们也在实际生活当中有各种这个经历啊，有各种经历。这个爱有时候是很难来 define 的。可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经文是在哥罗西书里边有几节的经文，我觉得是整本书的一个中心的思想。这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有两段，其中一段我们先来看，其中一段是在哥罗西书第二章一到三节这里讲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啊，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及属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边藏着。这里讲到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圣经的话是非常之简短的，非常之 precise， 非常之简短，不讲废话啊，不讲，非常之简短，很明白的。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啊，神的奥秘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人啊，有很多这个思想，我们思想当中有许多追求，你知道吗？追求。我们追求灵里面的满足，我们追求物质上面的满足，我们追求自己个人的理想，我们追求世界永恒的真理到底在什么地方，什么是真理，真理是什么地方，真理是什么，真理在哪里，人有一种追求，人有一种欲望啊，有一种欲望。这种欲望啊，其实从很小就存在，很奇怪啊，很小的小孩都有这种欲望，希望公平、公义、正直，这哪儿来的？这小孩子常常喜欢讲一句话，就是 "It's not fair"， 你知道吗？啊，他当然了，他讲这个公平不公平 ，"It's not fair"， 就表示什么？表示他脑筋里头有一个关于 fair 的这种思想，是不是？他感觉不 fair 的时候，心里就不高兴，你知道吗？有种追求，啊，追求。你凡是有这个，你感觉有很多东西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甚至于我们真正追求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可能也不知道。你始终感觉不满足，你说啊，我希望有钱财，那有了钱财又还是不满足啊。我希望结婚啊，结婚以后还是不满足啊。我希望住在加州，到了加州以后也不一定能够满足，是吧？啊，有很多，你喜欢到美国。到了美国以后，你满足了吗？你喜欢有工作，得到工作以后，你工作满足了吗？这心里面好像始终有个东西不能够满足啊。我们心里面好像有一种需要，一种空洞，一种洞，那个洞比旧金山那个马路上这个发现的破洞还厉害，你知道吗？这个破洞始终没有法子满足。我们追求答案，追求人生的答案，人生的真正答案在什么地方？你为什么有这个追求呢？我们不知道。可是神把追求的心摆在我们心里，是不是？你得承认了，我们这心里面就有个追求的心嘛。我喜欢幸福，喜欢高兴，喜欢什么东西啊？有个东西追求啊。我们希望认识神呢、啊？为什么现在那么多假神呢？是因为我们从心里边需要神。你注意啊。我们需要神，但是 我们外面找不到什么是。如果我知道神在哪里，找他就是了，对吧？又找不到，找不到，我在心里边呢，自己创造一个神，你知道吗？有人说在印度的神很多啊，印度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神。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神是从你心里面创造出来的，你所相信的神不是我心里面相信的神啊，你知道吗？啊。所以我们追求一种奥秘，追求一种我们想知道而不能知道的东西，追求一种生命的奥秘，那个你心里面想知道，可是你不知道，可是你心里面有这种想望，有这种 desire， 你是明白的，你是晓得的，是不是啊？这里啊，这个圣经里边借着保罗在格罗西书里面搞什么简简单单的，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天地之间最大的一个奥秘，最大的一个人追求而得不到，向往而得不到，努力而达不成的那个东西啊，那个东西啊，你不知道，所以是奥秘。神不告诉你，你也不知道，你追求半天你不知道，你不能追到啊。这个在传道书里面有句很有意思的话，说是神造万物，隔岸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从始到终的作为人不能知道。不能知道是那怎么办呢？不能知道那怎么办？你告诉我怎么办呢？因为人是神造的，你知道吗？神造了一个人，他不能让他永远愚昧啊。神造一个愚昧的人，而且始终愚昧，永远愚昧下去，对神有什么好处？神造一个愚昧的人，行事愚昧，讲话愚昧，一切愚昧，这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吗？神创造人的目的是要彰显神的荣耀，是不是？圣经里面讲的，以赛亚书里面讲的。那如果一个人他始终不明白，始终糊涂，始终搞不清了，你说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吗？所以啊，不能彰显神的荣耀。所以神要用启示的方法让他明白，启示是必然的，神必然要启示，他一定要启示。为什么一定要启示？因为人不能知道，人不能明白。我们自以为我们明白，是因为我们不明白，你知道吗？苏格拉底讲说是，世人以为我很聪明啊，他其实我一点不聪明，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苏格拉底讲，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唯一知道一件事在哪里，就是我不知道。你知道吗？不知道其实就是知道了，他知道他的不知道就是知道，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你的不知道，你就是不知道。这里讲啊，所以神要用启示，为什么要启示？他非启示不可啊，是不是？因为他不启示，你不明白的时候，不能彰显神的荣耀啊。彰显神的荣耀就是要你明白，但是你又不明白，按照你的能力你又不明白，无论你怎么努力你都不明白。神说好，我启示你啊，启示。那我们不明白的时候只有几个方法，我告诉你啊，不明怎么才能明白的？学习嘛，对不对？我听听他，听听他讲的，看看书，是吧？再听听啊，听听耳朵，谁让我们看，让我们听，让我们经历。可是你听、经历以后啊，你脑筋要不要整理一下，对不对啊？你不能听你都不相信啊，是不是啊？你听，经过一个整理啊，那整理以后你才会发现，有的是真，有的是假，有的是又真又假，有的是不真不假，对不对？你不晓得怎么回事情啊，要经过整理啊，对不对？你心里要明白，心里面要对神启示跟真理，你要有对真理要 respond， 要有回应啊，是吧？这里神告诉我们呢，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整个奥秘就是基督耶稣，就是耶稣基督。啊，这个话讲起来，很多人心里都不服啊。我知道很多人不服啊，我们有机会慢慢讲啊。这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个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神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神从犯人，神创造人以后，人很快就犯罪，经过多久我们不知道，但是人犯罪。圣经里面，圣经这本书就从神犯罪开始，对不对？神创造天地以后人就犯罪嘛， 当然还有很多事情呢没有记载，因为可能关于我们的生命的本性没有那么大的关联，所以它没有完全记载，对不对？可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在哪里，人很早就堕落，就犯罪嘛，是不是？人一犯罪以后怎么样呢？天下大乱了。这个神的这个 order， 神创造万物，它有一定的持续，有一定的 order。人一犯罪以后啊，这个 order， 这个持续，神的持续，神创造宇宙的持续，安排在世界里边的持续，生活的持续，社会的持续，道德的持续，混乱。你知道我意思吗？乱了，乱了。这个乱了以后，世界大乱，世界大乱以后，神怎么办呢？神说我不管，神不能不管，因为不管不能彰显他的荣耀。你注意看啊，注意思想，真的啊，他非要管不可。神的管法跟我们的管法大不一样啊。那我们呢、啊？我们管事情管那么一点点，越管越糟糕，你知道吗？有时不管还好，管了后越糟。我们人这个才能实在是太……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很了不起，你真正想的时候啊，一点小事你都摆不平。一点家庭小事摆不平，教会小事摆不平，很多办公室的小事你都摆不平啊。是不是啊？你看见天下大乱，现在天下是不是有点乱了啊？你能摆平吗？啊，这个摆不平啊，对不对？你现在想想摆不平了。神他要解决问题啊，神解决问题可是简单、明白、清楚。你看他这是怎么讲的，说是这个人乱了啊，现在的人乱到什么程度？我跟你讲啊，在这个启示录里头啊。这个讲到有二章第三章啊，把世界上所有的教会归纳了，讲了七个教会，对不对？大家我以前讲过这个启示录啊，七个教会各有毛病，各有好处，各有毛病，这都是神的身体，对不对？都毛病，有毛病，不完整了，有毛病。那最后一个是老底家教会，老底家教会是什么毛病啊？大家记不记得老底家的教会是什么毛病啊？老底家教会是不冷也不热。你知道吗？不冷也不热，温水对我们健康有没有好处？有好处，对吧？喝温水啊。可是在属灵的里头，温水没有好处。所以说这个温水就吐出去算了，不要了、啊、这个温这个不冷也不热，不冷也不热就什么意思啊？你这个人麻木啊，你对什么都没有反应，是不是啊？给你吃什么东西你也不知道是好坏，是吧？这个外头表示的行为你也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是不是？现在这个问题啊，我跟你讲啊，不是老底家，有人解禁了觉得老底家就是现代的教会，我感觉这个解释可能有斟酌的余地啊。我觉得现在的教会这个问题不在不冷也不热，而在什么？而在有时候冷有时候热，叫忽冷忽热，忽冷忽热。现在的教会是忽冷忽热，这忽冷忽热怎么回事呢？是受了社会的影响，社会就是忽冷忽热啊。奥巴马在位的时候有点冷了、啊、川普在位的时候比较热啊，政治上如此啊，社会上如此啊，忽冷忽热。我们人常常的行为就是这样子、啊、一会儿到了那边去了，一会儿到了另外一边去了。这个神的创造的宇宙是什么？是一种很美丽的一种平衡，你知道吗？一种和谐，一种平衡。那鼻子就像个鼻子，眼睛就像个眼睛，眉毛就像个眉毛，对不对？每个肢体各有各的特征，但是摆在一起是一种什么？是一种平衡、和谐、平衡、合一，是一个整体。我们失去了这个整体啊，失去了这个合一。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这个你说好了啊，世界乱了，忽冷忽热，这怎么办呢？这个是不是世界是这样子？怎么办呢？神管不管？他管了。他为什么管呢？因为他是神，因为神不会让我们忽冷忽热，不冷不热，这个不会这样子。他要管了，神要管了，我们有时候看不出来，但是他要管，他不冷不管。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宇宙是他所创造的，人是他所创造的，他 他创造一个东西出来，他可以不管吗？你生个儿女，你可以不管吗？是不是？他创造的人，创造的世界，创造的人和世界是要达成他完满的理想，彰显他的荣耀，这是神的一个旨意。所以他不能够容忍一个什么，一个堕落，一种败坏，一种混乱的秩序永远长存在世上，是吧？这个道理我不知道，我尽量讲啊，可能我的话语也讲不大清楚啊。你们要了解这个，这是一个必然的，神一定要管。人堕落了，神可能让你经历一点困难，但是神一定要拯救，懂我意思吗？假如你生个儿女，你儿女出了困难的时候，你帮不帮助啊？啊，你说我就不管，这很自然的，你做父母这个很自然的，你就是要管理，就是要拯救，就是要帮忙，因为你是父母。因为神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有一个极美的完整的计划跟荣耀，人不能破坏他，罪不能破坏他，世界不能破坏他，所以要带到一个永恒的完美，所以他必须拯救，神必须拯救。为什么呢？因为神是爱，我们今天唱了真神的爱，是吧？他是爱，他爱怎么能不管呢？连爱你说你管不管呢？爱的越多，管的就越多啊，是吧？爱的越深，管的就越深啊。这个，你大家都懂得对吧？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都会有个经历，说他一定要管了。在约翰福音三章里边讲啊，说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接着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三章十六节，其实十七节还讲啊，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人因他什么得拯救。神要得拯救，人要得拯救，神要拯救世人，无论你败坏到什么程度，无论你乱到什么程度，神要拯救世人，神要拯救。因为他是神，他不能不拯救，所以你们要放心，你们不要觉得神，哎，神今天怎么不管我呢？是不是？这个大卫也常常 complain 了，我掉的这么困难，你怎么可以不管呢？你怎么离我那么远呢？神管了，你看见神不管的时候啊，你要小心啊！啊，神不管你的时候，可能就是你要学习的功课在当中。神今天不管了，不管了，可能。有点神有点管教在当中，对不对？这个当以弗所教会出问题的时候，保罗差派他的真神儿子这个提摩太在管理的时候，特别提醒他，那里面有教会里面有捣乱的分子啊，捣乱分子，保罗说我已经把他交给魔鬼，交给魔鬼是什么？我不管了，谁管呢？他不管谁管了？魔鬼管了。魔鬼怎么管呢？魔鬼在神的指示之下管了，你知道吗？所以有什么掉在魔鬼手中，可能是神利用他来管理啊。神不能不管，你知道，神不能不管。当神不管你的时候啊，他自己不管，他借着别的方法管。这个很有意思啊。好了，神要来管理这个世界啊，他不像我们了。我们要管理世界，要管理一件大事，你怎么管理法？你要找些杰出的人来聚集在一起开会思想，是不是？然后做决定很难了、啊、就觉得全体一致 majority 还是以什么来决定啊？讨论过来讨论过去没有个好办法，好不容易得到个办法，一个月以后又变了，重新开会，重新召集人，重新讨论，一条道路修了多久都修不起来。为什么道理呢？因为意见太多，意见分歧，思想太多，是不是？为什么思想太多呢？因为不知道哪一个是最好的，你注意吧，是不是？为什么讨论这么多啊？没有人知道什么东西是最好的，是不是？没有一个绝对，假如今天我有一个绝对办法，我一提出来以后所有的人都同意了，了不起啊？有吗？没有啊，无论是谁啊，这总统也不行啊，对不对？ 你讲过，人家不觉得好，不觉得对，因为你实在是不对，实在也不好。这就是人办事很困难，人办事办不成就证明人的弱点，证明人的缺点，证明人的不完善，是不是？你们试想啊，证明人的不完善，你如果是个完善的人，你完善的计划出来的时候，谁可以反对啊？神办事可不是这样，神要解决这么大的问题，神做了两件事，两件事，差一个人做一件事，这是神的计划，神差一个人做一件事，这个人是谁呢？基督耶稣啊，是吧？神差他的爱子基督，做一件事，什么事情啊？上十字架，你注意看了啊，上十字架。这个圣经里边呢，我们常常感觉的呀，哎呀，基督教这个思想太简单了啊，就是十字架啊，生死太简单。你仔细思想，我告诉你啊，这其中有非常深厚、非常深的一种思想在当中。神的生、神的死、神的十字架，基督耶稣在世上的三年的服侍，30年的装备，三年的服侍，你如果把整个东西摆在一起仔细思想，你就发现啊，每一件事情都是惊天动地的事情啊，惊天动地的事情。一个人做一件事，混乱的世界就能够得到解决。这神办事跟我们办事不一样啊！这是在诗篇里边，大卫的诗里边讲啊，说这个神呢、啊，他说有就有，命立啊就立，对不对？一句话就行了。为什么？因为他是真理啊，他讲的是绝对的真理。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不能跟神 argue 啊！他造一个人，怎么是现在这个样子？是不是？头发、眉毛、眼睛、耳朵，耳朵有一个两个都在前头，没有说一个在前头，一个在后头。眼睛也是一样，没有说是一个眼睛在后头，一个眼睛在前头。你去问他为什么这么造吗？没有，他不跟你不是，而且神还奇妙在哪？他不解释啊，他不 defend。你就问他，他绝对不讲的。你问他你为什么两个眼睛是在前头了？你认为神会回答吗？不会回答。为什么？因为这就是真理。这是最好的。为什么最好呢？神做的。哎呀，我觉得这个神啊，这个神的，我们有时候不容易解释。为什么不容易？因为我们心里反抗，心里有一种抵挡神、反抗神的心态。你做什么，我都要问你为什么，你要跟我解释为什么呢？你解释了，我相信了，我才接受。那什么意思啊？把你的决定成为我的决定，我的决定我才接受。你建议啊，你解释啊，解释通了以后我接受，解释不通了我就反对啊，对不对？当你觉得解释好就接受，解释不好就反对的是什么意思啊？你把你自己摆在神的上头，是不是啊？神不接受，神说所以就一说二就二。这个约伯遭受了那么多的苦难，就问神，那神回不回答？他不回答。你注意，你读这个约伯记的时候，神不回答的。神最后说：“你看这个，你看身上飞鸟，那地上的鳄鱼，你看那个东西，那鳄鱼为什么那么吵啊？是吧？我怎么跟你解释？因为是我造的，它就是这个样，丑得好。神不解释啊，你知道吗？可是约伯的一切问题到了什么时候就得到解答呢？当他有一天看见神的时候，他问题通通没有了。”所以我们问题存在是主要的原因不是理由，有这个理由那个理由，我们有问题存在是因为我没有看见神，没有跟神相遇。你跟神相遇以后你就没有问题。这个圣经我很难了、啊、很难，当然很难了、啊、你慢慢思想慢慢思想，当有一天你在圣经里面跟神相遇的时候啊，那这个圣经就豁然开朗，他就对你讲话，他就发生效果，他就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你本来读是一本书，那我读书的什么读法呢？那书讲的这句话有道理，那句话没有道理，这句话我有问题啊，打几个红线，看两本参考书啊，做点研究工作啊。所以这里啊，简单的解决世界是问题，就是派一个人做一件事，而他基督耶稣本身就是神的福音。 什么意思呢？你所有的盼望在他的身上得到实现，你所有的需要在他里边得到满足，你所有的问题在他上面得到解答，你所有的追求在他身上得到回应。这就是神的奥秘。所以讲说是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如果你的满足得不到，你的问题得不到答案，你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是不是？你的困问题得不到解答，可能有个可能，很可能就是你这位，我们对这位基督耶稣还没有全盘的真实的认识和接受。这里啊，讲到，所以第，所以他的名很奇妙啊，在以赛亚书里面称他什么？称他为是奇妙之事，全能的神，永在之父，和平之君，这是以赛亚书里面讲的。名字最多的一个人在世上，我觉得就是基督耶稣。可他的名字跟我们名字不一样，我们的名字常常是假的啊，我们名字，你讲那个人是飞，他其实飞不起来，你讲那个有智慧，实际上他没有智慧，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是我们人的名字跟那个人的真实常常有很大的距离啊，仔细想啊，你仔细想是不是啊？现在很多人也叫什么各种军，其实你没当过兵，什么都你都没有做过，对不对？这个名字跟那个事实啊，这个不相符合的，不相符合的。基督耶稣，基督是名字很多很多，你想想啊，这里以赛亚书里面讲到奇妙之事，全能的神，永在之父，和平之君，这是以赛亚的在那节经文这么一个说法。在启示录里面很多名字，他是始，他是终，是不是啊？还有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有很多啊，他是生命的粮，他是世界的光，他是牧人，你知道吗？你这很多很多，各种名字一大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名字表达一种欲望，表达一种思想，表达一种需要，是不是啊？而他就是在所有各种人的想象得到的需要的欲望当中的一个满足。你单是研究神的名啊，你就会感觉到这个用意之深，而且每一个名都是真的。他讲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全能的神，我是永在之父，我是和平之君，因为他是神。你注意看啊，他是神。所以我们在哥罗西书里讲啊，这个保罗要告诉哥罗西的信徒啊，你们要认识啊，这一切的奥秘，神的这个奥秘的中心在哪里啊？就是在基督身上，就是基督，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基督，认识基督。在哥罗西书第一章里边，你看啊，他讲什么？哥罗西书一章十五十九节这里怎么讲啊？说是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在哥罗西书啊十五到十九节，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都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十九节很重要一节经文，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居住。这里啊有很丰富的意思，最重要的有三点呢、啊。讲到什么呢？讲到基督是神的像。我们常常说啊，你要信神，神在哪里啊？你给我看嘛，对不对？我看见我就信啊。他说好，你要看吗？就看。他是我的代表，他是我的像。基督就是神的像，基督就是摆在人前的神的代表。 他就是神。你知道我这意思吗？他就是彰显神，所以基督就是神。你想，你看见他就等于看见了神。那他有什么不同呢？你说啊，他是神的像，那他有什么不同？你研究基督的生命的时候啊，每一点他都跟世人不同。他的生的时候满足的时候，他生了，生在马槽里。这拉萨的人出来的一个木匠的儿子，是不是最低的、最下面、最低层，在当时社会里面最低层的、最被人瞧不起的一个地方？拉萨的人连先知，人家都觉得有，如果有先知，这不是不可以来自拉萨，来个那里啊，拉萨的，因为啊，那个地方不出什么，不是什么有名，大树还蛮有名的，耶路撒冷很有名的，是不是？安提阿也蛮有名的。是不是？所以啊，这里讲到他是在那里出生，而且呢，他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出生呢、有个目的，出生的目的是什么呢？出生目的就是死亡，为死而生。没有一个人出生是为了死的，死是不得已的一个自然的结果，有生就有死嘛，对不对？这是一个生命的秩序。他不是的。他生他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要死。谁生下的目的是为了死吗？没有啊。而且他死啊，是不是要成就什么名义，而是就为罪人死。你注意看啊，耶稣是为罪人死，为罪值不得死的人而死。你想啊，奇妙啊，他的生他的死都很奇妙。三十年在拉萨的预备，他那么多年了，传道只三年，然后就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不是？而钉在十字架上是他神创造他来到世上的目的，他生下来的目的。生下来的目的是为死亡，死亡的目的是为了罪人。实际上没有，你找不出来有另外一个人是这样子啊，生命是这样子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啊。然后呢，他也讲啊，这段经文讲啊，基督是创造之主，或者什么一切存在的他掌管，他是来源，他是目的，他是掌管，因为是他创造的，对不对？你是从他而来的，是为他而创造的，所以他也掌管一切，他是宇宙万物的主，是创造主。这个创造主这个意思啊，在其他假神的叙述上面呢，很少看见，很少看见。你没有说皇帝是创造主，没有说是这个亚迪米，这个以弗所敬拜的女神是创造主。我没有讲的是创造主，这创造主啊，创造主是什么？是这个基督教希伯来宗教信仰当中一个特别的，这是一神论的一个根据。比如说你为什么你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独断呢？你这个主为什么我不信别的神而信你这个主呢？因为他是创造主，一切都是他创造的，都来自他，他是所有万物的来源。小东西是吧？啊，是一切，它是一切生命万物的来源。下面还讲到什么？它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它的身体，它是教会的头。换句话讲，它在凡事上居首位，一切世界上面它是头，它是教会的主。假设今天呢，在教会里头，每一个人都从心里边遵从基督是教会的主，从心里边遵从这个东西，那问题就很少。小东西是吧？问题就很少，因为我们常常不愿意服在基督的名下，不愿意服在他的名下，而不再服在他的名下的一个借口在哪里啊？就是不愿意服在任何权柄的下面，你懂我意思吧？ 因为基督耶稣 代表权柄啊。有次在我在东部服事的时候啊，这个我们常常有这个 outreach， 就是这个传道，向这个不信的人传福音。那传福音他们进来以后啊，那先要经过一个什么？经过这个慕道班啊，干什么啊？经过一段时间，有一次有个同工跟我讲，说是他现在已经快信了，可不可以你跟他谈谈呢、啊？好像那个他们称之为叫做临门一脚，就把他提进来啊。就是他这个他就，我就跟他谈了、啊，一谈我发现差得很远的、啊，他反抗圣经的，问他你为什么反抗？我说你为什么反抗？这个我圣经你都学习了对不对？慕道班里学了半天，那你为什么反抗？我不喜欢你的那个权柄思想，你知道吗？你这这样为什么？就是他说其他的东西啊，都让我有选择性。我有这个基督教这个圣经上我没有选择性的、啊、我只有不信跟信对不对？我这个没有其他选择性，这太独断了。权威我不喜欢权威，我不喜欢在权威摆在我的上头，你知道吧啊。所以啊，当认识基督他是创造主，你当认识他是创造主，你接受他是创造主，接受他是一切生命的泉源的时候，你怎么能够不服了？晓得意思吗？啊，怎么能够不服呢？你如果我今天成为像保罗讲，我今天成为何等样的人呢、啊？都是神的恩典而成的。当我们想到我今天成为何等样的人，都是神的恩典而成的。你今天成为一个大发明家，谁使你成为大发明家吗？神不给你这种装备，你能够成为大发明家吗？你的这种智慧能力从哪儿来的？你自己得来的？所以当你想到这些东西以后，你就发现，哎呀，这个那我就服在下面。你知道这个人总要服 something 啊，因为我什么都不服，你总要服一点了，是不是？你宁愿服在创造主的下面呢，还是服在别的人身上啊？服在一个有权柄的人身上，服在一个会讲话的人身上，服在掌握你生命的这个厉害的人的身上？你服在那个人身上，还是服在一个掌管宇宙万物的神的手下？你愿意怎么样啊？假如我一定要服个什么人，我想我选择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怎么选择啊。这里讲啊，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为教会而着教会全体之首，为教会而着教会全体之首，跟自己想着教会全体之手不大一样啊。为教会是什么？是为教会的好处，为教会的目的，为教会要达到这个理想而着教会全体之手。你知道这个动机、这个目的、这个过程都不一样啊。我们常常有时候到哪个地方希望着手，我们中国人讲啊，宁为鸡首啊，无为牛后，这句话大家也听懂了，是吧？我宁愿编个鸡，那个鸡很小，对不对？随随便便就被宰来吃了，是吧？那是鸡啊，我宁愿做鸡的头被人家宰都没有关系，但是我不要做牛的尾巴。你这样会说啊？宁为鸡首，无为牛。想为什么想做手，想管人，不愿意人家管？啊、嗯，其实我跟你讲啊。你不服在人的上权势之下，你也没有管理人的权势，相同意思吧？啊，你如果不服在一个权势的下面，你没有自己管理人的权势，你的权势是你自己没有根据、没有根基。所以这里讲，基督是教会的头。啊，对不起啊，时间很快到了。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我们要传扬他。传扬什么？传扬基督是主，传扬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真正传扬福音的中心是在哪里？就是传扬基督。传扬基督是神，传扬教会是基督是我们生命之主，传扬基督是教会之首。不是讲社会福音啊，不是解决社会问题，而是传扬这个。为什么道理呢？因为他是神实践拯救社会的一个什么一个 focus。 基督是神拯救社会的一个 fork， 你的它是我们一个焦距，是一个生命的焦距，是一个历史的焦距。什么叫做历史的焦距呢？就是历史发展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啊，从人寻求神到了一个无可解答的一个位置，然后神派遣耶稣基督来回答人的这个心里面的要求。所以这是一个焦距，这是人的寻求跟神的启示的一个焦距。现在你无论信不信，你读历史书都是什么？都是他对历史的一个焦点。你史前史后，什么叫公元前公元后？什么是公元前公元后啊？就基督耶稣以前，基督耶稣以后。你信不信耶稣都没得关系，他就自然地成了那个东，成了那一个点。你怎么解释历史啊？历史以他为重点，世界历史啊，人类历史以他为重点，无论你信不信他，他都是那个东西重点。所以我们传扬他就是传扬这个啊，因为父喜欢教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边居住。在罗马书里面还讲了说法律的总结，法一切法律的总结，总结法律就是对神的行为的要求，道德的标准，持续的一个建立的一个中心思想架构。这个架构的终结、终点、总意是什么呢？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啊。而我们现在啊，我感觉这个，我们现在我刚才讲的话，我们现在的社会的表征呢、啊，是不是不冷不热，而是忽冷忽热，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我想起一个前期不久我个人的经历啊，在我们家里啊，我的小孩子建议我、啊、去跟一个跟我的小孙什么呢？去看电影，所以我这个人受现代文化太少了啊，应该去看一个合乎现代潮流的电影。什么电影呢？有 Star War， 你知道吗？去看 Star War， 我没有看过、啊。我说好啊，其实不是 Star War 吸引我，而是这些小孩子跟我在一起啊，那个吸引我啊，我好去看。我到了这个 Star War 剧场的时候，发现那个剧场啊，银幕是。整体的是吧？那个荧幕啊，在生活是一样，那个从的前头一直到后头都是整体都是荧幕，就好像这个房子整个点都是荧幕，然后那个座位也是这样子抖的下来的啊，所以人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啊，你好像睡在那上面一样，这个老这样子转啊看啊，而一进去以后呢，突然呢，一切现代科技的声与光都集中在当中。这声音之响亮，这个光这个闪烁的变化，这种科技，我跟你讲，这种科技啊，科技所有科技达到的 emotion 里边的刺激，什么刺激？就是声光啊，声光，这声光的刺激啊，都集中在这个电影上。目的在哪里呢？目的是希望你达到 high。这个科一切追求的目的是干什么？就是要你达到 high， 把你摆到 high 高潮里边上面去。为什么人 expect high？ 你知道有一个女孩子啊，吸毒犯罪，那个在这个 TV 上面那个这个interview 这个记者访问她，说你蛮聪明，也受过教育，对不对？你为什么不想一想？你想一想看，这个东西怎么能够去吸毒呢？怎么能够去吃毒呢？而让你自己掉入这么一个状况呢？这女孩子告诉那个记者，她说我不会想，那我不能想。她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她说我当时全脑子所充满的是什么？就是害，就是要害，你知道吗？啊。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子啊！你追求什么？生命的意义在什么？我为什么追求耶稣呢？我追求的是爱。还有一个追求在哪里？追求的是酷。啊，冷啊，你知道吗？我常常看啊，这个去年这个 Apple 这个第7 iPhone 出现的时候，人排长龙啊，长龙长队，第二天才开门呢、啊，头天晚上就排队。哇，干嘛？为什么？我有那个东西能够解决你什么问题啊？你说，解决什么问题？帮助你有多大？帮助你有多大？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啊？ 可是他有种满足，他如果能够拿到一个 i7 的时候 iPhone 7的时候，他感觉什么？感觉 it's cool。 这个 cool 跟 high 啊，成为现代文化的一个表征。这个表征是两极的，是诉诸感情的，即一切声光的一个极点，是世界的一个追求。大家这种意思吧，我们但愿这种思想啊，不要侵蚀到教会啊。为什么道理？我发现有的教会也有一点点这个侵蚀。我去过有些教会啊，这个激发这个人的感情，害知道吗？要不然就是酷，酷到什么程度呢？哎，心里一点感动都没有。我那里听到做什么东西，那个人啊，都理性的到了极点，理性的不得了，一点感情的成分都没有，酷，很酷。这酷这个字来自中国的寒山，你知道吗？这是在上世纪的70年代、60年代，这些人呢、啊，厌战以后，突然被中国的这种啊隐士的思想所影响，酷，你知道吗？啊，是寒山来的思想啊。现在我们要么就如冰坐在那个地方，没有感动，你讲什么都没有回应；要么就是什么，那么就是这个害啊。我希望，我就是盼望这种时代的风潮啊，这种时尚这种风潮啊，不要对教会造成影响啊。我们要在基督里面害，也要在基督里面酷，你知道吗？他这里头是一个生命的永恒的生命的一个完整的美善一个平衡，你知道吗？一个平衡。时间到了啊，希望大家能够啊常常思想这个哥罗西书里边带给我们的信息，而要我们效法基督的生命。叫他幸福生命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让我们成为小溪小小的基督，让基督能够成型在我们的心里。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的，让基督能够形成在我们心里，好让我们能够什么？好让我们能够认识基督，效法基督，侍奉基督，享受在基督耶稣里边那种丰盛的生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啊，因为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信徒，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让你的生命能够充满我们的生命，让你自己的生命也成为我们生命的吸引。甚至求主你帮助我们力上加力，好让我们在社会上生活的时候，在家庭中，在个人的服侍里，能够让主基督耶稣的名得着荣耀。我们感恩祷告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的。